一堂的时间，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在查经班里面的一些活动。那首先我想请大家告诉我，在查经班，你们在美国各个大学的查经班里面所有的各种活动是哪一些？这一堂的时间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在查经班里的各样的活动。现在我就请每一个人讲一下在查经班里面有哪一些活动，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些活动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应该怎么样做才比较有效。所有查经班的活动，小组查经，还有吗？
每年的迎新会，
专题讲座
，
夏令会冬令会
合在一起，冬夏令会，退休会，
交流
，
音乐会。
运动会
，
有吗？
有啊，
我们 summer sport activity。
啊，真的？啊，福音运动会吗？哈哈哈哈哈哈！这很好。
诵心经，还有树林的素质给那个韩有新同学，跟于英顺的同学。
是
细胞小组
What's PD? Panel discussion。 哇，那么多的活动那么最常有一些哈，有一些是一年才一次，有的时候一个学期才一次，有一些可能两个月才一次，但是最常有的是什么？还有呢？
祷告会
同工会一个礼拜一次吗？
没有，
一个月。
我们先看一个礼拜一次的，差不多就是。
细胞小组的话，通常是
一个。Cell groups， 我想这三个大概是我们最常的、最常开的。那么，我要大家想一想，回想一下你们的祷告会是怎么开？谁可以告诉我？一二三，第三位，我对不起，我还叫不出你们的名字来。
Esther
啊。
他在那
边，刚刚从 Jess come from Indonesia。OK， 那第二位呀， yeah, 第一啊。
Rita。
他叫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Rita。
Rita。
我没有在这里面念在大学念过书，所以我不知道。
你是
顺便晚上念过，可是我没有参加他们的。
哦，你没有参加过查经班 ，OK？ 谁参加过查经班 ？Kenny， 哈哈。
How do we have a prayer?
We have
some song and sharing, and we have testimony, and then maybe the person leading give a short devotional message on about prayer and giving praise to God. Then we pray.We usually
small groups of 3 to 4 people
to pray.
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One hour?
45 minutes. 我在阿灵城祷告会，我在安德斯，他们都是每个礼拜四晚上10点开始，因为他们10点下课。广东主要过一组，他们都是那时候，他们分开，晚上到12点。
10点到12点，2个小时，哇。
他们说的是
内容怎么样？
大 看暑假的时候他们查五卷书在读佛经书哈，
嗯哼，
那时候他们查，
所以他们查经和祷告合在一起，
查约书亚书，查完的时候每个人带完祷告一起，可是礼拜六另外还有拜佛沙里，全部这样，
我们当时是祷告会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先是有分享交通，然后才是正式祷告。
那分享交通有多长？
通常差不多有45分钟。
嗯哼，然后祷告一个多小时吗？
也是差不多45分钟。
45分钟。
然后可能有一点。
那分组是怎么样？就是自由分，3-4个人一组，3-4个人，还有固定的人。
我们一开始是每一次临时分，后来是就是一个月分一次，固定3个人或4个人一组。
啊，固定的人。
那就是可以换一个月换一次。
那么祷告的题目提出来。
就是祷告跟sharing中间有一个 prayer request。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好像
有一种呢，就是查经查完了，当然他们有一些 message 带出来，你跟着他们一同祷告，就每个人轮流开心祷告。也许在还没有祷告之前，提出每个人 share 他们有什么 problem， 提出来 a prayer request， 然后立刻的祷告。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就是他们的同工，他的 business meeting 也在祷告会，因为他们觉得祷告会来的人比较 concerned about the fellowship， so they talk about the business of the fellowship too。
就谈论的工作。
因为同工会有时候一个月或2个月才一次嘛，那就有一点平常临时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最后那一段时间提出来
一起祷告。
有些查经班每一个礼拜五是查经班呢 regular meeting， 但是每一个礼拜天他们有同工祷告会，他们一同提出 business thing 商量，而且一同祷告，每一个星期都有。
大家对祷告的兴趣高不高？参加的 Boston 啊
those who come are very high but those won't come I guess
Boston 你们那边大概70-80个人聚会，有多少人参加祷告会？
大概最多20个。
这样也不错，假如有20个人就是1/4的时间。
我在通常班就是10多个。
那么我现在稍微介绍一下祷告会的几种祷告的方式。我们刚刚的最通常的方式就是我们提出一些祷告的事项，然后我们就分组，是不是？我们就分成3-4个小组，分小组祷告。那这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不错，分小组比20个人合在一起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祷告的机会。常常超过10个人在一起祷告哈，结果就发现大概只有3-4个人祷告，其他的人都不祷告。所以我觉得能够分小组就是比很多的人合在一起要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用过这样的方式，就是可以分小组，比方说4-5个人一组，4-5个人一组。那一个小组的里面呢，我们在台湾有用过这样的方式，就是有一个带领者。那么这个带领者呢，他带领祷告的时候，把它分成2个部分。前面一个部分是注重在与神的交通，敬拜的祷告，敬拜神。我自己也发现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对敬拜神的祷告不太熟练，没有这种经验，他只会为团契的一些事情祷告，为团契的一些工作祷告，为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实际的。但是还有一种祷告是敬拜神的祷告，与神亲近的那种祷告。那我想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一方面比较缺乏。假如你打开圣经，你看诗篇，你就会发现诗篇里面很多都是大卫的祷告， 摩西的祷告，他们向神的那种敬拜非常非常的自然，非常非常的自然，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入。那我们在台湾也是鼓励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用敬拜的祷告，那后来我们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敬拜的祷告方面不太会，他们要敬拜神的时候好像非常的枯干，他们要敬拜神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当然那个目的不再是要你讲了很多很漂亮的话，但是假如我们在敬拜神这方面多多的训练，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非常的亲密，不但使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亲密，使我们整个的团体可以跟神非常的亲密。我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3节我想24节开始，这就是彼得约翰他们被这些政治宗教的压力压迫，然后把他们放回去以后，24节他们就回到那个他们的教会里面，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有很迫切的问题，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向主祷告，向天父祷告，他们也提到圣灵，在他们的祷告里面对神对圣灵对耶稣好像都非常的亲近。他们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在这里还没有说到非常的还没有看到非常的多，但是你也看到一点，他们很会敬拜。但是在这个假如你请你再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3章14节，保罗有很重的负担为着以弗所的教会他为他们祷告，这个从3章14节一直到21节都是保罗的祷告。但是你可以看见他的祷告和他的敬拜，他为着以弗所教会的那种祷告和他对神的敬拜是糅合在一起。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你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远，阿们。我每一次看圣经的时候，常常看使徒们的祷告的内容，我发现他们祷告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非常会敬拜神，他们非常懂得敬拜神。所以我们在台湾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前面一段学习操练敬拜神。那么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呢？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那一位带领的弟兄或者姊妹他就读一段圣经，那一段圣经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带到天父的面前，可以带到天父的面前，让我们思想到父的荣耀，让我们思想到父的尊贵、父的权柄、父的地位啊。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像诗篇19篇里面让我们想到父的作为、父的荣耀。然后读完了这一段圣经，那他就说，请我们现在一同来亲近父，来赞美神他的荣耀、他的伟大。那么大家就进入那种境界里面与神交通。哎，几分钟以后，那祷告，那大家他念完了圣经，大家祷告是自由的。比方说一个人讲有几句的祷告，另外一个人有几句的祷告，其他的人可以有几句的祷告不一定是祷告很长，然后等到别人的时候好像整个的祷告就是一个人，不是，而是说一个人一两句，另外一个人一两句我想你们大概也听过所谓 conversational prayer 就是好像与上帝在对话，好像好多的孩子一起跟上帝在那跟父神在谈话。那也许 七八分钟以后，他再读一节圣经，是关于主耶稣的。主耶稣怎样为我们，比方说他也许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式，就甘心顺服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那这是讲到主耶稣，就使得我们的思想集中思想到主耶稣。主耶稣怎么样舍弃天上来到地上，怎么样为我们受死，神怎么样把他升高，使我们敬拜主耶稣。然后大家有自由的祷告，过了几分钟以后，也许十分钟以后，那他再念一段圣经，是关于圣灵的，使我们一起敬拜这位可以说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操练我们每一次大家一起敬拜神。这是非常甜蜜的时间，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也是非常奇妙的经验。那么因此这个带领的人，他必须好好的准备，他一定要自己好好的祷告，怎么样能够好好的预备，把弟兄姊妹通通带到敬拜神的那个灵里，敬拜神的那个气氛里。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一些祷告会，那个带领的人没有什么好好的准备，他也不必准备，他只要选一首诗歌啊，关于祷告的，然后唱完了以后然后就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祷告的题目啊，大家提一提，然后说好，我们现在分组为这个祷告，没有那么 attractive， 没有那么大的吸引。所以祷告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在台湾也有这样的情形，有的时候祷告会就变成很枯燥，那个祷告会就变成非常的没有味道，好像祷告现变成报告啊，向神报告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也许你们现在啊大部分都离开了家啊，父亲母亲都不在，假如有一天你们回到台湾或者是回到香港去，看到你的父亲母亲，可能你有很多很多说不完的话，很多很多说不完的话，你不会只是告诉他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我需要那个，我需要那个。假如你只是告诉他这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哦，他说你从那么远回来就是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能不能够跟他谈心，跟他谈一切你觉得值得谈的。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那个敬拜的祷告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把我们带到一种非常跟神亲密的境界，而且不单是我们个人，是整个的团体。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有一个好的祷告会，有好好的跟神之间那个敬拜，那种生命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调整，等到后面我们再为一些工作祷告的时候，那个负担非常的强，有的时候我们提出一些事情来代祷，好像大家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负担，所以祷告就是变成形式化的。那么假如你跟神有一个好的敬拜，然后跟神有一个好的交通，也许有的人在神的面前因为再一次被神的荣耀所吸引，就看见自己的亏欠，自己的罪恶，自己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他跟神的关系变成非常非常的接近，非常非常的亲密。好，后面那一位带领的人，就也许大家跪一圈，跪在那个地方，那个带领的人就问说，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提出来祷告的题目，他自己一定要有预备。我不太希望这个带领的人自己都没有提出什么，他所有的都是别人提出来的，他应该自己提出来啊。我们有这个布道会，或者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工作，迎新会的工作，或者有哪一个器有特别的需要我们带导，或者我们有一个探访的工作，我们要去发单张，他提出几个祷告的题目，然后问其他的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其他的题目。好，假如没有那么我们就开始祷告。怎么样祷告呢？经常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哈，就是他把刚刚的那些祷告的题目就提出一个来，好，现在我们大家都为这一件事情祷告，所以每一个人随便，每一个人哪个人圣灵自由的带领，他就自由的开口，专门为这件事情祷告。等祷告到一个程度，大家觉得好像真的我们已经为这件事祷告的够了， 好，那个带领的人说，好，现在我们为第二个事情祷告。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啊？在那个祷告会的里面，有一个弟兄就为一件事情祷告，非常的有负担，而且你也对那个事情很有负担，你正要接着为那件事情祷告，有另外一个人就为别的事情祷告了，那另外一个人又为别的事情祷告，你就好像已经被打断了，就不能够继续为有负担的一件事情祷告，所以我们就常常发现很乱，在祷告会里面很乱，一下一个人为这件事祷告，一下另外一个人为另外一件事情祷告，使得有心为这件事情继续祷告的人，他就好像不能继续祷告，他不能够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就感觉祷告会里面的情形有点乱。那因此我们在台湾就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祷告一件事情就集中在一件事情，那集中在那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希望每一个有负担为那件事情祷告的人通通能够开口有机会，然后我们再提出第二个事情。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也许还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方法，但是我想各种方法我们都可以试验，总之是使得我们这个祷告会能够真正的达到那个祷告会的目标，真正的能够达到那个祷告会的目标，而不是说哦，我们的团体也有祷告会，我们每个礼拜有一次祷告会，那个祷告会有45分钟或者一个钟头。我们要问那个祷告会有没有达到目的，那个祷告会有没有达到目的？假如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向神很实际的求一些事，不是很笼统的祷告。主，求你祝福这个布道会啊，不是。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弃友能够带领一个人，至少能够带领一个人来参加布道会，比较细的，比较 detail 的，比较非常好像有一个很准确的目标的，向主这样祷告，而不是很笼统的这种祷告。那么我们总是看见一个祷告会，假如他成功，祷告会结束以后，每一个弟兄姊妹爱主的心都增加。那个祷告会假如成功，祷告会结束了以后，大家都想要服侍神。假如那个祷告会成功的话，祷告会结束了以后，大家的关系更接近更亲密。假如祷告会完了以后和祷告会之前对我而言没有什么两样，那么这个祷告会是白祷告，我自己觉得是白祷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非常看重祷告会，我们真的把祷告会看成整个团契工作的一个根基，整个团契工作的一个根基。假如没有好的祷告会，不可能有好的工作。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工作没有好的祷告有成功，没有好的一个团契，一个查经班没有好的祷告会能够成功的，没有。每一个团体它的成功就是有好的祷告会。那我们自己校园团契的同工也是在这方面学习，我们在一起每一天早晨一起有祷告的时间，每一天自己有同工一起祷告的时间，每一个星期六有一个特别的祷告的时间，每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有一个特别我们叫做敬拜祷告，就是用很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一同敬拜，学习一同敬拜神。在圣经里面我看到很多这种例子，很多很多的每一个时代神兴起他的工作，就是兴起了一些祷告的人，就是兴起一些祷告的人。我请大家看几个地方的圣经。第一个我要请大家看民数记十四章。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12个探子去探听迦南地回来，哇，有10个人说不得了啊，迦南地那些亚纳族人是伟人，是伟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14章第1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对不起，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假如你看民数记 你再去看十六章、二十章、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你都发现摩西处理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他跪下来，他向神祷告。摩西可以发怒啊，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啊，他可以站起来责备那些以色列人，他可以大大的责备他们，但是摩西所用的方法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到他们到会幕去俯伏在神的面前，结果神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神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实在是我自己觉得，假如我们多看圣经，圣经里面许许多多属灵的原则，让我们看见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真正的祷告。他的祷告不是说我去参加一个祷告会呢，他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把他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神就解决了。我再请你看一个圣经，在以斯拉记，以斯拉，我不知道，尼希米记的前面，以斯拉记，王王代代拉尼斯，这个历代志的后面就是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一节。以斯拉是可以说是被掳归回以后的以色列人的属灵的领袖。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弃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民行可憎的事。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些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因为以色列神言语战兢的，都因为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兢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边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后面就祷告啊，第五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然后第十章，那后面整个都是祷告，后面整个都是祷告。然后第十章，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我们主把那应神命令战兢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当奋勉而行。我们就看见这一件事情，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原来自己的地方，结果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大的复兴，然而还有很多的人，还有很多的百姓，他们就跟外邦的女子结婚，那么他们得罪了神。结果以斯拉听见这个事，他怎么办？他的祷告是撕裂衣服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把头发都拉掉了，把他的胡子都拉掉了。他的那种迫切，他的那种负担，就说明，我不是说你今天祷告的时候要去拉头发，要把你的衣服撕掉，我不是说这个啊。那因为神向约珥说，他说这百姓撕裂衣服，但是我要他们撕裂心肠。但是从以斯拉的这个经验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的祷告，他真是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参加一个祷告会的形式啊。他们就祷告祷告，结果自然而然的聚成了大会，自然而然的悔改。以斯拉是领袖，以斯拉是讲圣经的人，他可以拿出圣经来指责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责备他们，让他们悔改，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以斯拉他用的方法是，他迫切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程度，自然而然在他的面前聚成了大会，
那许多的人就痛哭流泪的悔改。你可以发现那个祷告的力量何等的大，那个祷告的力量是何等何等的大。我们今天发现在团契的里面做工的人非常的踊跃。假如说传福音大家都出去做工，假如说我们要开一个布道会，哦，分组工作做得很好。我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台湾的在这里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热心，为主的牺牲很大。但是我也看见一些状况，就是不太靠祷告，不太觉得需要祷告。因为我们可能太聪明了，我们有经验了，我们受多的教育我们实在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恩赐，所以我们不祷告也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工。我们不祷告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工，我们没有一个好好的祷告会，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查经班，也可以有一个团契。我们有一个祷告会，但是那个祷告会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我们还是照样可以做工，但是却看不见神那个很强的工作。那天那个弟兄跟我们谈到哥伦比亚大学哥大的查经班，他们最复兴的时候有七八十个人上百个人聚会，他说那个时候他们的祷告会有的时候有三十个人来参加，有三十个人来参加祷告会，有查经班的将近一半三分之一的人来参加祷告会，而且他们的祷告会是早上六点钟。那在美国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早上六点钟跑到那个校园里面去祷告，有三十个人来参加。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向神的那个热是何等的，他们对神的那个心是何等的迫切。然后来没有祷告会，现在团契剩下不到十个人，很多人都知道各大的团契目前的情形。我没有看过一个团契有好的祷告会而那个团契不复兴，我也没有看过一个团契或者一个查经班没有祷告会而人很多。那人很多可能是虚的，是空的，靠一两个人，那一两个人一走掉，很可能那个团契就垮掉了。所以祷告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看重这个祷告会，甚至于比我们的小组查经还要更重一步。因为我没有祷告会的那个根基，那个小组查经可能不能够成功的。那我们祷告会，我们不是说有祷告会就可以了，我们开祷告会就可以了，我们要想办法在神的面前想办法说让我们的祷告会发挥它真正的果效，让每一个人爱祷告，让每一个人能够进入那个祷告，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把那个祷告发挥出来。所以我盼望假如你们回去以后，你们试验敬拜的祷告，开始也许不容易啊，因为没有这种习惯，但是我觉得这个祷告是非常甜美的，非常非常甜美。也许在这里你们就可以试验，当你们在一起有祷告会的时候，是一种敬拜神的祷告，向神的敬拜，向神的亲近，向神的渴慕，把你对神的爱通通能够摆在他的面前。哦，他就把他丰富的恩典浇灌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圣经上说神要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我们的心中也未曾想到的。在路加福音里面描写神要给我们的丰富是怎么样描写的，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里面描写神若是神要给我们是怎么给呢？他是上尖下流的，然后呢连摇带按的。你大概不太懂，不太能够体会这个意思。假如你去过那个卖米的地方啊，米店，你就知道在中国那个米店是放在一个方方的一个木头的箱子里面，对不对？那个米就堆起来就变成一个尖的。那个米要堆到什么时候才是最满呢？就是上面尖了而下面已经流出去了，所以那个米满的时候就是上尖下流的。假如那个米还不会流出去啊，那个米还没有满。那圣经里面说那个米神要给我们的丰富是上尖下流的，就是已经不能够再停了，米已经都满了。而且还有呢，连摇带按的，那个米你假如堆下去以后啊，尖了而且也流下去了，但是你把它稍微摇一摇再压一压，它又紧一点，对不对？ 所以神给我们的是尽一切可能的丰富，连摇带按，然后上尖下流，再摇一摇，再按一按，再摇一摇，再按一按，再上尖，再下流，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是一切我们所能得的，是非常丰富的。那我自己觉得常常神在祷告会给我们的是很丰富，而我也发现很多的人在祷告会里面没有得到，他很枯干的去祷告会，然后他很枯干的还是走了，那么这样祷告会没有发生果效。那么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我真是盼望我们回去以后，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查经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假如有祷告会，我们就要向神祷告说，求神让这个祷告会发挥它的果效。假如我们有一个专题讲座，或者我们有一个请一个讲员一个 speaker 来讲，也可能让我们失望，因为他也许讲得不合我们的需要，也许他没有恩赐讲，我们可能会失望。但是祷告会我们不靠任何的人，祷告会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一起仰望神，神直接给我们供应，所以我们必须祷告会祷告的一个程度，我们已经好像那个祷告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来了。在马拉基书里面说，你们试试看，我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把那个福分从天上倾倒在我们的中间，这是在马拉基书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当然那个比较多指的奉献，若是你奉献十分之一，我就敞开天上的窗户。但是无论如何，好像神说在天上一个窗户，那个窗户平常要关着的，但是你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程度，神就愿意把那个窗户打开来，那个福分就临到我们。假如我们参加一个祷告会，参加完了以后，那个祷告会我们觉得非常的丰富，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里面非常的饱足，我们一切的忧伤变为喜乐，我们一切的重担就轻省脱落，我们一切的痛苦就变成欢乐，哎呀，我们一切的负担都能够交托在主的面前。那么我想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参加祷告会，因为他感觉那个祷告会解决他的问题，那个祷告会满足他的需要，那个祷告会真是把他好像带到，把他让他过这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那么我们应该以这样的祷告会为我们的目标，否则我们的祷告会只是形式，只是习惯，那不够的。我们应该有祷告会，但是我们更应该让我们的祷告会实在是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实在发现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神的工作有许多的破口。以西结的时代，神不是向以西结说吗？他说我要找一个人在这个国中间为我重修墙垣，为我防堵破口，但是我找不到。神说看见当时的时代属灵的光景，好像一个城墙断了破了，敌人随时都可以进来。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团契，今天的查经班，我们也看见许多的破口。怎么样把这些破口能够补起来呢？祷告，祷告可以把这些破口补起来。但是我们今天实在看见对团契各种活动非常活跃的人多得很。假如你要开一个音乐会，有很多的人他们有兴趣唱诗练诗指挥，那个很好，是需要的。假如你要去送书，很多人愿意拿出他们的时间到宿舍里面去送书。假如你要开一个电影布道会，哦，他很有兴趣去租电影片租电影机，他来放，哦，他来邀请同学，都很有热心。但是你请人参加祷告会，他觉得很没有意思，他觉得祷告会很没有意思，他觉得祷告会很无聊，他觉得祷告会很空洞，那我们的祷告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祷告会能够做到一个程度，每一个人都愿意来，他渴望来，而且他觉得那个祷告会是他最重要的时间，对不起，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会成功。假如我们的祷告会成功，我们这一切的工作就成功。假如我们的祷告会不成功，我们这一切的工作都受亏损。我不敢说这一切的工作都没有用，还是有用，神还是有恩典，但是祷告会好像是一个最重要的武器，最重要的武器。那我们发现这个时代活动，做活动的人多，但是愿意祷告的人少。我常常比喻啊，一个团契一切其他的活动好像盖一座房子，祷告会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房子的根基，那个根基是隐藏在地下面的，那个根基越好，那个房子就越坚固。 那个根基不好，没有根基，那个根基都烂掉了，这个房子就倒掉。所以祷告是一个隐藏的工作，其他的工作，邀请的工作，探访的工作，个人的工作，查经的工作，这些可以说都是外面的工作，显露出来的工作。那个隐藏的工作若是越好，那个外面的工作也就越好。所以我也觉得也可以用一棵树来说明一个团契的工作。这一棵树的树干、树枝、树叶、果子都是外面的工作，但是那个树根呢，是祷告的工作。那个祷告的越深入，那个祷告的越丰富，这个树干、这个树也就越丰富，那个果子也就越丰富。耶稣基督他在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他在客西马尼园的那种祷告是一个奋斗的祷告，是一个征战的祷告，是不是？他说，主，若是可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但是求你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他祷告到一个程度，他感觉到非常非常需要，所以他要求他的三个最亲近的门徒跟他在一起警醒。但是他的门徒怎么样？都睡着了。他说，你们不可以警醒片刻吗？你们不能够同我一起警醒吗？耶稣祷告祷告，心里忧伤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流汗如同血点滴在地上。哦，他那个祷告奋斗，他征战到最后，他说，主啊，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所以他钉十字架的得胜是在哪里得胜？他在客西马尼园得胜。假如他在客西马尼园失败了，他不会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不能够上十字架。但是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得胜了，他胜过了那个软弱，胜过了一切的自我，让神的旨意代替了他的旨意，他得胜了。所以他上十字架很从容，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什么挣扎。那我们常常反过来，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征战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征战里面很苦，非常非常的苦。求主在这个时代里面真是能够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的器皿。求主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愿意看重那个隐藏的工作。很多的人看重外面的工作，而甚至于争取外面的工作。哦，我一定要做主席，我一定要做领袖，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那样，什么地方都是我。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愿意深深的隐藏在神的面前，成为那个查经班的祝福。我何等盼望你们来参加这个训练会，你们离开了以后回到你们的团契里面，成为你们团契的祝福，成为你们团契的一个属灵的柱子，成为你们团契那个属灵的根基。你们隐藏在那个神的丰富里面，而且你们的祷告能够吸引很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主的面前。那我可以相信，假如你们回去以后用一个学期的试验，你们祷告祷告祷告到神的面前亲近主，你们的团契的侍奉一定进步，一定进步。我自己参加在大学的团契里面参加许多的祷告会，真的对我很大的帮助。参加很多的祷告会对我非常大非常大的帮助。因此我们盼望，当我们有那么多活动的时候，当我们那么疲乏的时候，当我们那么累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说，哎呀，那我不是越疲乏越累，我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我越累，我的时间越少。哎，这个属灵的账很奇怪的。当你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时间越多，你就发现你的时间越自由，你就发现你做工就越有果效，你做一切的事情就越有那个越有那个效率越好，效率越高。因此我盼望这一堂的时间，我就把这一个祷告的负担能够分享给你，让我们的团体，让我们的查经班成为一个祷告的团体，成为一个祷告的查经班。那么我到很多地方去，他们都说查经班有这样的危机，有那样的危机，人少了，或者有一些主要的人离开了，但是我觉得那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祷告会怎么样，我们那个祷告会怎么样。假如我们祷告会是说，因为一定要有祷告会，所以我们要有祷告会，因为别人有祷告会，所以我们有祷告会啊，因为我是基督徒，假如我不祷告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这样的话不能够成功。 假如我们那个祷告会是说，主，我就是渴望来到你的面前，渴慕来到你的面前，这样的祷告一定带出非常丰富的果效。好，我想我们这一堂时间就停到这里，下一堂的时间我们就要稍微谈论一点点关于小组查经，我们一起祷告。时间要来谈到关于查经，你能不能够想到几节圣经就是神的话跟我们的关系？神的话跟我们的关系，
诗篇十九篇。
诗篇十九篇啊，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诗篇十九篇跟我们的跟我们很有关系。还有呢？
撒种的比喻。
OK， 还有呢？那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还有吗？谁能够说出一节一节的，几章几节？神的话跟我们有关系。少年人用什么洁净？用什么？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遵行神。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OK， 还有吗？
第九篇。
十九篇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啊！这个一直讲下去，就讲到第九节啊，七节到九节，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还有没有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圣经？
提摩太第四章十二节。
提摩太前书。
哦，你说是啊，这个我跟你读
过。什么？
他讲的也是怎样的？
谁？
提摩太
前书。
叫人小看你年轻，怎么样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有一节圣经跟我们有关系，就是那一节圣经说到神的话跟我们有关系因为假如说又跟我们有关系，每一节都有关系，是说到神的话跟我们有关系的。还有没有？
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十六节。
对啊，圣经末世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益万全。马太四章四节。 OK， 你念一下。
我们问
人活着
不是单
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OK， 很多啊。
119篇第105节。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119篇第105节啊，很多啊。诗篇非常的多啊，119篇是最多的一篇，119篇是最多的。还有吗？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
这节我还不会背，所以你念念看。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人坏的种子，是只有上帝活泼传承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就正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不枯干，花不凋谢，唯有直道是永存的。
嗯哼，那是第二章吗？
对，23到25节。
彼得前书吗？
第一章。
对对，
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在这里
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很好，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了。这是圣经，这些圣经都是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神的话。耶利米就说，我得着你的话就当食物吃了。所以你看圣经彼此前后对应。那么还有讲到少年人接近他的行为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欢，是遵行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一节圣经是说到神的话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引导那个路上的灯是目标。假如你在一个很黑很黑的，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他 去打猎哈，晚上在山上迷了路，所以太阳下山以后完全变成黑的，他紧张得不得了。那他找什么呢？就找有灯的地方，因为有灯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他就可以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住宿，要不然晚上很危险。所以他就朝那个有灯的地方走，但是当他走的时候很容易摔跤，因为他看不见，路不平。他有一个目标，但是他还需要有一个照亮他脚前，他只要有个手电就可以照亮。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可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引导。所以神的话那么重要，神的话那么宝贵，神的话实在是跟我们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今天有多少的人会感觉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就是我路上的光？我没有神的话，我属灵的眼睛就好像昏黑了，就看不清楚了。我没有熟悉神的话，我甚至不知道我前面的路应该怎么样来寻求。有没有弟兄姊妹就感觉到说，没有神的话就好像属灵里面非常的饥饿？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假如你有神的话，你就会觉得饱足。那么什么叫做有神的话？是不是我有这本圣经抱在手里就算是有神的话？或者说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张圣经就算是有神的话？怎么样叫做像这个耶利米说的，他说我得着了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了。假如神的话只不过是一本圣经，放在我们的书架上，放在我们的书桌上，放在我们的小组查经的那个每一个人的手上，这样就算是吃了神的话吗？这样就算是得到了神的话吗？我觉得还不够。为什么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也有圣经，他也常常聚会，他也有的时候会看圣经，甚至他每天都看圣经，但是他生命不一定饱足，他的生命不一定饱足。所以我自己哈，用几处的圣经哈作为我自己读经的一条路线，读圣经的一条路线。第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祷告求主给我们一颗爱慕的心，爱慕神话语的心。我们这一次啊，我们要多翻几节圣经。我们讲到圣经，我们多翻几节圣经。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的。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喜爱，假如你不喜爱，你不会读；假如你不喜爱而读，就是责任感的读经。假如你没有喜爱神的话，你读经就是要怕有团契的主席会问你说最近有没有读圣经，不好意思，所以赶快读一点圣经来应付他。假如读经变成一种责任，假如读经变成一种不得已，变成一种痛苦的重担，那读经越读越苦。假如读经变成爱慕那真是不得了，你越读你就越觉得宝贵啊。有的人说圣经好像是神给我们的一封信，一封家书。你有没有接到过你的家里，假如不在美国，你有没有接过家里的信？接到家里信的时候的滋味是什么？除非你跟你的家庭不和睦啊，假如你家庭关系非常的好，接到家里的信哗会跳起来啊，你可能看一遍两遍三遍啊。我上一次到泰国去，那我太太没有去，她在台湾，那泰国的邮政比美国差得多了。那台湾当然是听说是最好的，邮政是最好的地方。那泰国的邮政就是他寄了一封信去啊，第八天我才收到，就是到了泰国以后第八天我才收到那封信，所以我等得急得不得了。然后我就把他的信打开来了啊，就看了一遍呢，然后放到口袋里面，隔一会儿又打开来又看了一遍，隔一会儿又打开来看了一遍。有人问说你看什么东西，我说太太的信，哇，一定是很多很多亲密的话。我说没有，其实就是很普通的话，但是那些普通的话对别人看了真是没意思，别人看那封信就不会有意思，一次两次三次看。但是我每一次看，我一边看我就会想说，哦，他写这节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或者是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我可以联想，对我而言就不同了，因为有一种爱在里面啊。所以很普通的话就可以变成非常对我有吸引力。一般的人说圣经有什么好看的， 当然他没有跟神之间的那个爱，但假如我们祷告使我们跟神之间有爱，我们就会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情书。上帝给我们的情书，所以你看的时候滋味不同，一遍两遍三遍五遍，我自己觉得圣经还不够熟，但是已经旧约至少看过十遍，新约至少看过三十遍，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可看的，很多可看的。我自己以前在学生时代背了很多圣经，背了很多的圣经，我现在老了，背圣经这个头脑不够灵活，不太能够背。我现在能够背的圣经差不多都是我在学生的时候背的圣经。那那个时候真是，我是不是那天有做见证，我信主就是去成根的时候信主，是不是我那天有做见证？我说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读圣经，他们说可以，我就开始读圣经，我就从里面得到了一种滋味，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神，就开始得到一种滋味。所以我自己的圣经这是第三本，我第二本的圣经还保留在那个地方，已经破掉了，我自己里面写得满满的，写得满满的。那个时候我在学生的时代很穷，没有钱买串珠，这种串珠圣经底下可以查考的哈，那我自己做串珠圣经。我看到这一段，我想到好像我前不久看了一段圣经跟这个有关联的，我就翻开来一看，果然是有关系的，好像律法我通通把它收集在这里面，写在上面，关于爱我通通写在上面，关于神的命令我通通把它写在上面，这样自己做了一本串珠圣经。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爱慕，就是爱慕神的话。当你爱慕神的话的时候，你读起来就很有味道，很有味道，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丰富。我们不看了，诗篇119篇97节也是说到爱慕啊，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不去翻了啊。诗篇119篇第97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旧约的诗人都是这样。那爱慕了以后呢，我要听神的话。我们来聚会哈，我们开始的时候啊，不但读神的话，我们还要听神的话。请你看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定要听道。有的基督徒很骄傲说我自己读经我不必听道，不行的，一定要听道。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有经历的人，他们读了神的话，他们能够消化神的话，他们能够把神话语里面那个真意给我们分享，所以你应该听神的道。有的人不听到，我觉得不对，应该有听到。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听了神的道以后呢，你也要读神的话，你要读神的话。请你看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刚刚念的以斯拉记的后面，代代拉尼斯，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二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听。这个也有听也有读，以斯拉是读，那众民是听。我们要读神的话，要读得非常非常的熟，要读非常非常的熟。所以我们要不但要读啊，我们要查考啊。我们现在在台北的校园团契的同工，新的同工，每一个人加入校园团契的那一天开始，每一天一个人读十章圣经，一个礼拜以后考试 ，senior staff 就考他们，就出题目考，所以他们一个礼拜要考70章的圣经，一个礼拜要考70章的圣经。因为我们觉得一个传道人假如圣经不熟，他就没有办法传道，因为他要传基督的话。那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假如我们对神的话不熟悉的话，那我们神的旨意属灵的原则都不懂。所以今天哦，有这样的一个派这样讲，你就觉得很有道理，明天那一派的人那样讲，你也觉得很有道理，异端的人这样讲，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辩驳。你要熟悉神的话语，所以不但是读了，还要查考。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到哪一种人，他们非常愿意查考圣经？ 有一种人，他们比帖撒罗尼迦人要好，他们要不是雅典，很离雅典很近。17章《使徒行传》第17章，你看他们的见证啊，十一节，离雅典很近的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人。11节他怎么说呢？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话？他查考，他越查考越发现这是神的话，越查考他就越发现这是神的话。查考神的话。好，我们爱慕了以后，我们常常听神的话，我们也读神的话，然后我们进一步就查考神的话。查考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思想神的话。现在有一派教会的人说，不可以想神的话，不可以想，要祷告求圣灵启示。我说错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思想神的话。哦，他说你不可以用神的思想来想神的话。对，当然我们不可以用人的思想来想神的话，但是那个思想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可以想通神的话。我们刚刚已经念过的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怎么样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哦，你要昼夜思想。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人，我那时候还在大学，他说哈，他常常做梦，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是在想圣经。哇，我说他的本事是很大啊，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做梦的时候还会想圣经。那位传道人给我很大的帮助，当然他不是每一个人的标准啊，每一个人都要像他那样，我不是这个意思。他给我很大的帮助。他读圣经啊，他说他生病5年的时间，得肺病，就在一个医院里面疗养。他就在那5年的时间读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后来他们那个医院的人说他不可以读圣经，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跑到厕所里面去读圣经。那后来被人发现了，就把那个灯关掉，他就弄一个电筒把棉被盖起来，躲在里面读圣经。他这样子读圣经。那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读圣经，我们今天有机会读圣经我们还不读呢。他那个是人家不让他读，他还那样努力的读。昼夜思想，就是让我们常常都默想神的话，常常都默想神的话。那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身上常常带一些小的卡片，我自己也没有这样做。随时他们就等车的时候他们会读经，就看一看背那个小卡片。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军队里面，我自己有一本小圣经，最小的那种圣经，放在口袋里面。我们常常军队到外面去操练，然后有10分钟休息，休息的时候我就拿圣经读，拿那个小圣经读，有机会就读圣经，常常思想。思想了以后你才可能明白，否则你不可能明白。所以我们读圣经必须要明白，你要求明白。那这是在哪里呢？诗篇第119篇第27节。假如有人读圣经，他就把它当成一个义务，说啊，读过了，我现在已经读过了，那没有用。我们必须读到一个程度，我们要明白。27节，119篇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们小组查经好，我们个人读经好，我们要求，我们要祷告说，主，我一定要明白，我一定要明白。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圣经啊，圣经我们昨天说过了，圣经好像是一个大的拼图，你看其中的一小块，你看不懂，有的时候看不懂，看大卫把哥利亚打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大卫当时假如没有把哥利亚打死，我还是我不会受什么损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圣经里面这许多记载的事情啊，比方说那天那个弟兄讲，他说啊，你看到立位记的时候，哦，献这个祭献那个祭，哦，又是摇一摇举一举，一个腿又烧一下，哎呀，真是很复杂，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这个馨香的火祭，又是举祭，哎呀，怎么那么啰嗦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就会没有兴趣。所以我们要求明白， 那么提到明白的话哈，我昨天也提了一点，就说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话呢？除了你祷告求圣灵能够帮助你以外，你要知道一些关于圣经的背景，你要知道一些关于圣经的背景。那比方说它的历史、它的地理、它的文化、它的那个时代、它当时的一些风俗，写作的人是谁，他写给什么人做对象的，他这个文章是什么题材的，有的是诗的题材，有的是论说文的题材，有的是历史的记载，那也有一些是文学的那种散文的题材。不同的题材你不能够随便解释比方说大卫他的那个诗篇里面说我流泪就把我的床都飘起来了，你说岂有此理，大卫一定说谎，大卫怎么可以说谎，圣经怎么可以说谎，但不是，他们是一种诗，诗的题材是很有一种特性，是什么？夸张，对不对？中国人有一句，有一个诗，就是“白发三千丈，白头发三千丈，一丈十尺，就是三万尺，白头发三万尺，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那是作诗，所以他用很夸张的话来描写。当你去看诗篇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很夸张的话，为了说明一件事情。那为了说明大卫的愁苦，愁苦到一个程度，他说把我的床都飘起来了。所以你要懂得那个圣经的各种的文体的不同。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为了要明白，你要看一些重复出现的字，常常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字，或者常常有一些对比的字。那么当你去分析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明白。假如你不用一些功夫查考，你不去分析，你看了一遍两遍三遍没有用处。所以要读圣经是要下功夫的，不是不下功夫。假如不下功夫的话，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懂。所以我们可能要看一些参考书，不是看他怎么解释圣经，而是看他说到那个圣经时代的背景历史。哦，你说哦，原来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才这样说。比方说保罗说，你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口里承认有什么难吗？我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了，那何必要口里承认？口里承认是代表什么呢？当时的时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而且是那个罗马的皇帝很逼迫基督徒的时代，所以一个人假如承认他是基督徒，他有可能被放到那个狮子的那个斗兽场里面去，他有可能被杀的危险。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只是心里做基督徒，你必须把你的信仰公开表示。那现在我们口里承认很简单，也有一派教会的人说你一定要口里面呼叫主耶稣，因为呼叫主名的必然得救。所以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就主耶稣主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知道吗？那个不对，圣经里面的那个意思不是让你去天天喊，假如你心里面没有，你嘴里喊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的。所以你要了解他为什么那么起，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原因是什么，那你才能够明白。你明白了是不是够呢？明白只是在这个地方，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但是我们刚刚念的耶利米书哈，是15:16说，我得着了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下去。当你看到一个面包很好吃，很漂亮，很香，很吸引你，你说我知道吃了这个以后我肚子会饱，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都懂了，我研究了一切面包怎么样做的过程我都知道了，那还是没有用。你必须把它吃下去，才让它跟你发生关系。照样神的话你必须领受进去，必须领受进去。我们刚刚也念了那节圣经哈，耶利米书的，还有《使徒行传》17那个我们也念过了。这地方的就是比利亚人，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甘心领受 receive 就是接受到你的里面去。那接受到你的里面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到后面我们要讲的啊，我们要讲的最后后面我们要讲的什么叫做真正的领受，我们等一下讲。领受了以后呢，你要存记在心，存在你的心里面。诗篇119呢，你看11节，我 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你不能忘记啊。你常常读神的话，但是你的读了以后就忘，读了以后就忘，你都懂了，你也接受了，但是你都忘记了，就不行了，就很可惜。所以我们要背神的话，我们要熟练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有一句神的话就在我的里面能够出来，就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要存在心里面。那么我刚刚说过，什么叫做真正的领袖？什么叫做真正的领袖呢？是遵行神的话，里面有很多关于属灵的原则，关于神的命令。假如你看了，你说这是对的，这是好的，我也接受，但是你没有去行，表示你没有真的接受，没有去行，没有真的接受。我今天看见大部分的基督徒的问题在这里，也爱神的话，也读神的话。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人，他们读圣经啊，读得比我还勤快，读了很多，但是不一定好。为什么呢？他读了都变成他的知识，他都懂，他都知道，但是他没有真正的领受。所以他越读圣经越骄傲，就看那些没有读圣经，你真是差劲，你真是糟糕，你看我读圣经读那么多，我一定比你属灵。不一定，不一定，圣经读得多比圣经读得少的人就属灵，就更爱主，因为他读了没有实行，等于没有读。圣经里面说我们要谦卑，但是他很骄傲，都看不起别人，都觉得自己最了不起。那么这样的话，他读了他会背，但是对他没有用，因为他没有遵行。所以需要遵行神的话。刚刚那个姊妹也提过了哈，诗篇第119篇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就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一定要遵行，假如不遵行神的话，那就没有用。约书亚他也说了啊，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而且立志遵行。在约书亚记里面也说，他说要遵行神的话。那么最后呢，就是传讲宣讲神的话。提摩太前书4:13，提摩太前书4:13，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今天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要宣讲，我们要劝勉别人，我们要教导别人。所以读圣经不是仅仅为着我得到，我应该把我所得到的告诉别人，我应该把我所得到的分享给别人。提摩太前书4:13，所以你看，从爱慕到静听，到熟读，到查考，到思想，到明白，到领受，到存记，到遵行，到宣讲，一共有10步。
再讲一个，
爱慕，然后我刚已经都讲过了，爱慕，再来就是静听，然后再来就是熟读，要读得很熟。然后呢，就查考。查考的时候要思想，思想的时候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真正明白以后要领受，领受了以后要存记在心啊，然后要遵行，遵行了以后要传讲。假如我们对神的话经常用这10步来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你属灵的生命不一样，你属灵的生活不一样。假如每一个来小组查经的人都这样读圣经，我不相信小组查经没有味道。我也遇到过一些，在台湾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形，在美国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形。他们觉得查经没有什么意思，很枯燥，查来查去没有什么得到。但是假如每一个查经的人，他对圣经的态度都是这10步连贯下来，爱慕，愿意听，愿意查考，愿意明白，愿意存记，愿意领受，愿意遵行，愿意去宣讲，你就看这个小组查经不一样，很有味道，很有味道，非常的有味道。从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来看，每一个时代那个属灵的复兴都跟神的话有关系。 每一个时代属灵的复兴都跟神的话有关系。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那个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的这个第八章，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好不好？历代志的后面，以斯拉记的后面就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一节到三节啊，二节到三节，哦，所有的人集中，他们就念给一切能够听懂的人。第九节你看他怎么说，省长尼希米和做祭祀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的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看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没有解释啊，他只是读出来，众人就哭了，就受感动了，因为神的话一出来就带着亮光，发出能力打入到人的心里面，让人受感动。所以一个真正的讲道，能够让人感动的讲道，是真正讲神的话。那真正能够得到人的人的心的是神的，是神的话，是神的话。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历代志的前面就是列王记啊，撒母耳记的下面就是列王记，列王记下第二章啊，对不起，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约西亚王的时代，南方的犹大国约西亚王的时代有一个大的复兴。第一节到第三节，二十三章，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着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约西亚王的时代是一个属灵大复兴的时代。为什么复兴？他在库的里面，在那个王宫的里面找到了一本耶和华的话，那就是旧约的那个摩西五经啊。那个时候只有摩西五经，他把它打开来，然后念了，众民和他都尽心尽性的要竭力的要来遵行这书上所说的一切话，属灵的大复兴就来了。今天哪一个教会复兴？就是那个教会看重神的话，传讲神的话，遵守神的话。哪一个查经班复兴？就是看重神的话，传讲神的话，查考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我们假如轻看神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是失败的。我们假如不看重神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可能复兴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历史里面的时代能够复兴马丁路德的时候为什么复兴？为什么天主教到了黑暗时期，到了那么败坏的一个时期啊，卖赎罪券，那个教会有钱的不得了，为什么那么堕落？不看重神的话，不准人读神的话，因为他们怕人一读神的话，一看说，哦，救恩不是靠教会得救，是靠耶稣得救。那个时候的天主，罗马天主教是靠教会得救的，所有的人要到教会里面来才得救，教会里面的教皇，那些神父，那些主教说的话才能让人得救。悔改要跑到那个神父的面前要去告诫的，这个跟圣经完全不合，他不准人读，因为人一读就知道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神的话被封闭起来，整个教会属灵的光景是非常的黑暗低落。那马丁路德呢，他是神父，他有权利读圣经，他越看圣经他就越发现当时的教会大大的错误，所以他起来恢复神的话语。他钉了九十几条在那个威丁堡的教会的那个大门口上，然后就宣布圣经的权威，因信称义的道理。哦，那个时候圣经一下子就开始印发，就基督教那个时候跟天主教最大的不同就是每一个人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可以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哦，那个时候就属灵的大复兴就起来了。没有一个时代不是因为看重神的话而有属灵的复兴， 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要让神的工作兴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好好的查考圣经，个人也好，小组也好。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你们在查经班里面怎么样小组查经？谁可以报告一下？查经班小组查经是怎么样查考？
我们查经班是有 inductive method， 就是大家查经就先把那个要查的看清楚，然后是然后把那个框记下来，然后在框里面我们找这个主题出来。
嗯哼，
然后就我们的问题就是希望围绕这个主题。
嗯哼，那么什么叫做这个 inductive Bible study？ 能不能够稍微解释一下？
我想是运作那个今天我们早上讲过有两种，通常两种，那是 deductive， 那种是 inductive。
嗯哼，
就是 deductive， 我想 inductive 就是有很多 points 慢慢的。让那个查经的人慢慢的发掘那个主题，就是这样。
有没有人补充？
这个 university 他们用这个 inductive Bible study method 就用三个procedure， 第一个就是 observation， 第二个就是 interpretation， 第三个就是 application。然后这个 observation 那个是 observe 所有 detail 的事情，找出这个 fact， 然后接着。知道什么有什么意思呢？然后怎么应用出来呢？这个叫 inductive Bible study method。
嗯哼，对。所以哈，我那天是不是曾经讲哈？假如没有好好的查圣经，很可能打开圣经就说，我很抱歉没有很好的预备。那现在我们每个人发表大家的感想啊，你读这段圣经你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领受，你能不能够分享。这样查圣经一定糟糕的，就一定乱，那个重要的可能丢掉了，那个不重要的一直在那里辩论。所以这个所谓这个 inductive 就是归纳式的查经。那归纳式的查经是刚刚所说的第一个 observation 所有的 facts，然后 interpretation 所有的 meaning， 然后 application 到今天我们的身上。那么预备的人